迎来到金融科技之声 FinTech Around You。 大家好，我是婉倩。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零接触的金融服务。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已经有明显的改变了。为了要保持防疫距离，现在能够不跑银行就不跑银行，能够不用现金就不用现金，导致因为疫情的关系，反而加速了零接触金融服务的发展。现在我们靠一只手机就能够搞定金融大小事。以电子支付工具来说，台湾目前使用人数已经达到了1389万。这数字意味什么呢？有超过一半的台湾人都在使用，连原本使用率最低的60岁以上的族群，现在都有超过30%会使用无现金交易。这代表一件事情，零接触金融服务已经成为激烈的新战场。谁能够推出更好的服务，就能够吸引更多用户青睐。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请到3位很大咖的来宾，来一起聊聊零接触金融服务。首先，第一位是数位金融业者的代表，连线银行 LINE Bank 的总经理黄以梦，黄总，黄总你好。
婉倩好，大家好。
好，接下来是超市生活应用代表，全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创专案协理，同时也是全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初桂明，初董，初董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来是数位支付业者代表，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玉凯，邱总，邱总你好。
晚间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提到，因为疫情的关系，零接触金融服务的使用率大幅提升，数据会说话。目前全台的数位账户已经突破800万户，而且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开户数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等于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人有数位银行账户，其中也包含了今年初最终市场关注的纯网银，由乐天银行 LINE Bank 陆续登场，江南银行紧追在后。那纯网银的金融服务，相较于传统银行的数位账户，更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在此先恭喜 LINE Bank 上线，一开始就有超强的气势，开户数是急起直追。那目前呢，已经开业了半年，所以我们要来问问看看黄总经理，一开始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纯网银的特色到底是什么，那和一般的银行主要差别在哪里呢？
好，谢谢婉倩。那纯网银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会觉得不知道它是什么，是那。很简单的说，就刚刚婉倩在前面有讲过，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银行服务或者金融服务全部做在手机上面，嗯，所以呢，我们没有所谓的跑银行，因为纯网银它本身就没有实体分行的存在，所以呢，所有的银行服务、金融服务全部在手机里面，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任务或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金融服务把它赋能到那一只手机上面。那包括手机上面的 APP， 你所看到所有的银行的功能，还包括你要跟人讲话，好，我们有一个这个语音的服务，我们的客服，也包括视讯，全部把它做到手机上面。所以呢，民众从此以后呢，就不太需要再去跑所谓的跑银行了，所以你的手机把全部事情都搞定。那我们希望在手机上面做到让大家非常的方便，你随时可以用。那根据我们对消费者的调查，消费者希望的是随手可得，随时可用。所以那现在大家手机都放口袋，所以呢，你只要有这个手机，你就可以搞定所有银行的服务。所以这个是纯网银跟传统银行最大不同。我们的全部思维一定是放在把所有的服务全部整合到，就是把它全部放到手机里面，让消费者自主。把这个权利还给消费者，他什么时候要用24/7，就是每天24小时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
而且唯一可能就是银行该有的都有，只是差别没有一个实体分行。
对，就是在这里。
简单来说是这样。那可不可以请黄总继续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开业了半年，最受欢迎的服务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推出什么样新的方案来吸引用户参加呢？
是。那因为我们所有的服务，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说明的，全部做在手机上面，所以呢，一定要让手机让大家使用起来很有感，就是你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服务，所以我们就从很多很多目前银行的服务里面去找哪边呢还有痛点， 消费者最希望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推出很多服务，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哈。中间最受大家欢迎的服务之一呢，就是我们叫做立即给点啊，大家都很有经验哈。你去刷信用卡，或是你是刷这个你的这个千账信用卡，刷卡之后，通常银行会回馈点数，或是回馈现金。但是呢，通常你要等个几天
啊，有些
甚至要下个月，或是起码下礼拜才会拿到。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等呢？哦，现代的人不太喜欢等，所以呢，你刷完之后呢，就立刻给点，大概5秒钟你就看到了，你的手机上面就告诉你说啊，已经这笔交易一共多少点数已经给你了，而且你立刻可以在你的 APP 上查到这笔交易，还有它相对应的点数，马上给你看，好，马上就实现了。所以你也就不用再去记，好说，哎，下个月我记得来回来看看那笔交易到底点数有没有给进去，啊，所以这个立即给点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减少他的负担，而且他立刻拿到那种体验、那种感受啊，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听到很多客户给我们的反应，这个是他们对他们讲是非常有感的一个服务，哦，啊，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账户叫做梦想账户。那这个梦想账户其实它就是一般银行所谓的零存整付，那我们就把这个梦想账户呢的界面呢把它游戏化，因为通常金融服务是比较无趣的啦，哦，它会比较做起来比较那个比较生冷的生硬的，那我们把它做得很有趣，哦，你可以有自己的照片，你可以有自己的图片去代表每一笔的梦想账户，每一个梦想账户代表就是一个消费者的梦想，啊，你可以拍一个啊一台机车好了，一个重机，想要买一台重机，你想要买一台车，或是你要买一个 iPhone， 你可以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当做你的这个账户的一个首页。你每次看到它呢，就说啊，我要努力存钱，努力存钱，可以得到这个梦想。我们把一个非常简单或是非常枯燥的这个信用商品，把它活化，把它游戏化。然后我们有这个 LINE， 大家知道 LINE 有很多可爱的这些
人物、
哦，我们就用这个人物呢来陪伴你，一路来陪伴你达成你的梦想，随时提醒你已经达到梦想了，还是还要差多远。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受到我们年轻的还有这个手机的用户的喜爱，哦，所以我们就是除了把所有的功能做在手机之外呢，还要想办法让它非常差异化，大家用起来会很有感，哦，而且会常常想要看，常常想要去用它，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存网银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我们的使命吧。
不愧是要致力于发展年轻人最爱的网络银行。看 Line Bank 不只是大家一般想象，可能就是说我存款利率要非常高吸引你来，但是其实你们还有从不同的角度去直接主攻年轻族群的喜好和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个零接触金融服务的战场，电子支付。由于法规开放的关系呢，行动支付让超市也能够变成一间微型银行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去超市买基金补点身体，还能够顺便换点美金，最后再买一档理财的基金，等于日用所需啊、旅游啊、投资通通都顾到了。这就是微型银行这个昵称的由来。而会有这样的想象呢，就是因为零售通路、超市、超商也进军电子支付的市场了。其中一家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全联超市，已经获得金管会核准成立全支付。所以想请初董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原本只能在全联超市里面使用的 P-XP 电子钱包升级成全支付之后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什么样使用场景上的改变？那我刚刚说的那些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
我们的P-XP 它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只限定式的，那我们只能在全联使用。那刚刚像主持人讲的，那我们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从只有限定性的支付变成电子支付，然后走出全联，然后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个场景打开来，不光是在全联可以使用。因为我们在做全支付之后，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说，特别是年纪大的消费者会觉得说，哎，我好不容易搞懂了怎么用这个行动支付，然后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店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沿着这个想法去把整个场景打开来之后，不管是 吃喝玩乐娱乐等等的，我们希望是这全面性的跟所有的平台可以去做结合，然后使消费者有更好的使用的一个体验，这样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给我们全联一个很好的 hint， 就是说从买我们超市的基金到未来全支付可以去买基金，那这个很押韵的，所以说我就说可能要请主持人可以允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我们的 slogan，
没问题。
所以去全支付就是从就是买基金到买基金都可以，就是这个概念。那但这是因为整个电子支付的一个修正之后，我们的全支付可以做更多一个项目的内容，包括买美金、买外汇，然后买这个基金等等。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说主任讲的这个绝对是有可能性的。那这是一个简单来讲，全支付希望是做一个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用来支付的一个载具，
是，
然后是把各个通路打开来，在任何地方，包括你到计程车，坐计程车到医院，然后到医院的支付，到计程车的支付，到超市的支付，都可以用这个很方便的全支付，哦，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都打开之后，全支付的功能更丰富之后，就是一个不光是在全联啦，就是在所有的通路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未来，包括银行的一些服务也可以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也有人说我们这是一个金融超市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各个不同的跟各个银行合作，把各个银行最好的产品，按照我们未来可能的一个大数据去推荐给我们的消费者，他适合什么样的基金，他可能适合什么样的理财，这种方式等等的，这种事就是我们全支付的一个跟现在的披萨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是，其实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录影之前呢，我有问就是初董是关于说，但是老实说，真的会有民众去买一个基金来补身体的同时，想说啊，我来买个基金好了，理财。但是其实呢，刚刚初董是有跟大家说明了，主要是因为把这个场景全部都建立好 ，stand by 在这里，甚至未来更了解所有的用户之后呢，能够直接推荐给他们最适合的一些金融商品，所以其实重点都还是一个便利的这样的场景，对吗？
是的，那就是像我们之前的最近在 PSAP 上面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在疫苗险的部分，我们跟兆丰银行去做了一个合作。在疫苗险的部分，我们大概是用banner 的方式去串接到连接到兆丰银行的部分。那我们的一个月大概有30,000多个。会员去买了这个疫苗险，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也是一个我们初步觉得蛮成功的一个尝试。
你刚刚说 banner 的方式是指说没有特别去推销或是打行销？
对，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就是主动的去收银员去推荐啊，我们地推去推荐并没有，我们完全是这个 banner， 让消费者在使用我们的 PSAPay 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去看到他的 banner， 然后去连接到他所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
是，哇，全支付有着庞大的全联会员优势，要做的是综合型的平台，一下子就把整个我们的战线推向了金融服务的市场。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身为台湾发卡王，全台平均一个人就有4张以上的悠游卡，其实在去年3月就已经跨入电子支付市场了，推出了悠游付。那加上今年7月份电子票证和电子支付也正式合二为一，等于悠游卡和悠游付在法规上已经是画上了等号。不过以目前悠游付的用户数来说，虽然突破了100万很多，但是距离悠游卡的千万使用人数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问邱总，会以什么样的主要策略来吸引悠游卡的用户来去使用悠游付呢？
晚倩哦，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悠游卡公司呢有两个产品，一个是悠游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皮包里面都一定会有的悠游卡。另外一个呢是那个悠游付，也就是跟一般的电子支付一样的这个悠游付。那我们当初在去年推出悠游付的时候，会有两个产品定位。第一个呢，就是做那个卡片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觉得哦，每次卡片用完都要去加值，都要去储值，否则你一定要有信用卡才可以自动加值，或者说你每次都要去查询余额，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或者说你要去查询你的交易记录，甚至你要查询上面的电子发票等等等等等的一些服务。那还有最常被诟病的是，哎，现在好像用 LINE Pay 啊，用全联去全联消费啊，都有很多的回馈啊，可是为什么每次我刷悠游卡都没有回馈？那其实这就是塑胶卡片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个塑胶卡片呢，它很难很快的及时给你服务。那悠游付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要服务卡友，服务卡友。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悠游付上面呢，就有很多很多你刚刚上述所提到的这些卡片办不到的事情，或是卡片给大家不方便的事情，在悠游付上里面去实现。所以如果说众多的卡友，大家可以赶快去下载试试看哦，看看这个悠游卡这些服务，你平常觉得很麻烦的地方，透过悠游付是不是有效的能帮你解决。那第二个呢，悠游付其实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消费，一个是理财。那消费呢，就是跟一般的电子支付就很像咯，大家可以扫 QR Code， 可以透过 QR Code 人家扫，甚至我们 Android 的手机也可以用感应的方式在交通场域里面做扣款。那我觉得这个消费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刚两位这个前辈讲得很好，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要的是及时回馈哦，所以其实透过悠游付呢，也给大家很多的及时回馈的功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想要推出的，就是说，哎，大家不能鼓励大家消费啊，不能鼓励大家花钱啊，还是要鼓励大家有办法去理财、去存钱哦，给个人的财富带来一些 income 哦。所以我们之后希望呢，透过这个大家平常省下来、平常没有花掉的这样的一个无痛感哦，然后来去帮你理财。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哦，现在这个悠游卡或悠游付上面都有这个1280啊，在双北地区交通可以这个吃到饱。好，无限你搭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通常我们就我们的研究来说，我们发现啊，大家会买1280真的是很聪明哦，真的很有理财概念，因为平均每个人的消费，搭车的消费大概都可以到2300至2500。那如果说呢，我把你每个月本来的这个交通费哦，这些小资族啊、通勤族的交通费省下来，你买1280差距要多少？1300，帮你去做一个理财啊，帮你去做相关的一些储蓄、一些规划啊。那我想对一般民众来说，他在搭乘每搭一趟车哦，就是一个储蓄理财的开始哦。那既有这种无痛的理财方式，替大家带进更多更多所谓的被动式的一些收入。
所以就是用一个本来就应该要有的便利服务把它补足上来，再加上让大家可以更方便。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
是對對對對是 是，理解。所以从以上三家零接触金融服务的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市场规模是越来越大，消费者的使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元。但是呢，其实对消费者来说，真正会用的可能就是那两三种。请问三位贵宾，你们觉得要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首选，这主战场我们应该要定在哪呢？因为三位各自是来自不一样的业界的代表嘛，有银行界，也有超商超市，然后也有电子票证的。那你们觉得市场定位这件事情，主战场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呢？请黄总先回答。
主战场哈，我们觉得都不是别人啊，就是怎么样可以把金融服务找到消费者的生活场景，把它融合进去。
是
以前呢那句话叫跑银行，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你要去找银行，银行就在那里，所以你要去找它，你要去迁就于它，它有它的时间地点的限制。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会过去，你就不用再去找银行，银行会找你，让银行来找消费者。所以呢，你要银行服务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那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你的各式各样的金融场景哦。那当然，金融场景要跟你的消费要结合在一起，跟你的日常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主战场在于说，怎么样找到消费者要的那个场景，或是那个场合，或是那个时候，他就需要一个金融服务，我们就出现了哦。你就不用，你不要来找我。哦，那这有很多例子哈。那要达到这一点呢，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理平台。哦，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你一定有绑定很多东西，
非常多，每次都要先再三比较一下。
我想列出啊，你刚列不完，你到底绑定了什么？你不会记得的。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出发，其实所有的绑定呢，都是消费者的需求，他才会去绑定嘛。他当时一定是因为什么样的服务特别要绑定，所以呢，我们打算打造这么一个平台，帮消费者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有的绑定呢，都在这里完成。你可以完全看到你在哪里有绑定。 那你想要绑定一个你还没有绑定的，就一件一件我就帮你绑定完成啊，所以就由 Line Bank 帮你服务做到这一点。那这些绑定呢，不是没由来的绑定，一定是那边有个场景你需要的，所以你一旦绑定之后呢，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你就必须要，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服务啊，你就可以去立刻可以得到从手机上面得到这个服务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啊，对我们而言，这是主要的战场会在这里。啊，那这个战场也不是要跟谁厮杀了，主要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满意，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OK， 好，可以听得大家都非常的谦虚，但是其实这个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然后非常的火热。那刚刚黄总有提到嘛，是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说 for 整个金融服务上面的平台型的整合，就是你所有的卡片还有所有的账户我帮你通通整合在一起。那刚刚全联是有提到说也是要做一个类似平台式，但是把食衣住行娱乐通通消费场景生活圈全部都结合起来。那所以您认为整个主战场会在哪呢？
我想说第一个我们最大的主战场应该是说我们也是跟黄总一样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这个自己不太一样的自己啦，因为我们披萨贝这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大概是有1000多万的下载，然后注册的会员数我们目前是有将近800万的注册会员数，然后另外一个数据是比较是这个数据是比较惊人的数据，就是说我们的月活药，因为我们的大概是这个通路的特性，所以我们的月活药是在45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数字，所以说我们的主战场应该是走出去，第一步是怎么把这个450万到700万的这些我们的会员带去到整个通路打开的通路，那这个战场是一个很重要，当然各自上面并不是那么严谨的，可是到全支付上面的时候它的要求不管治安啊或者说各自方面是要求是等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相对的它要成为全支付的一个会员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我们讲我们一个第一个主战场是透过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很强大的这个地推部队，怎样把我们的原来的700多万800万的这些注册会员 PSAP 的注册会员变成全支付的会员，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主战场，一个是很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主战场。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其实大家两位也都有提到说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者要求是马上得到马上看到的，所以说这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过去也是卡片啊，全联的福利卡是一个卡片的，那它的点数消费者是看不到的，就跟悠卡一样是要去查要去碰然后再去来知道说金额多少等等，那可能也是不是及时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 APP 的披萨费的出现是变成是点数的经济把它整个带起来了，我们非常多的人对这我们的点数是非常在意的，那我们也是在 PizzaPay 的显示上面可以看得到说很微妙的点数的数字是大于你的储值金的金额的，所以说是把点数放大了，那同样但是透过很多点数不管是厂商银行还有我们自己给的一些点数消费者得到的点数上面消费者突然发现说哇原来我有这么多点，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说我们目前因为全联的点数是没有期限的哦，没有说到12月31号结束或等等3月31号结束，所以说我们现在累积的点数有13亿台币的点数，对，那这个点数是未来我们希望在全支付升级之后把这个点数开放出来，那希望在各个跟我们友好跟我们加入我们这个通路的和使用的场景的朋友们也一起加入这个点数的交换，做到真正的我们把点数开放，然后点数可以实际在使用在个消费上面，同样在全支付的回馈上面，然后在我们的加入的通路的回馈的点数一起加起来，把这个点数在消费者有足够的权利主导权去把这个点数用在他想用的地方，他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或是他觉得用起来是最有他赚到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点数经济，我们希望是把这块点数经济可以做到更好，然后做到真正的点数交换的一个平台。
是，所以等于也是把你们原本这个点数，这个你们其实真的在整个业界来说，点数的这个方案的运用，算是真的是还蛮翘楚的地位了。那接下来就想了解的是，像悠游付的部分，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要做理财嘛，也有做把这个回馈的这个缺的 要把去这要怎么说呢？把过去没有的回馈也要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你们主战场会是在回馈吗？还是说本来的主业交通呢？
好，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就是我们这些支付业者或通业者最希望培养消费者什么？就是忠诚度。大家就在希望说，我在花了一次给你优惠，两次给你优惠，三次给你优惠，那你就会持续的培养忠诚度。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整个信用卡过去这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这个可能要再重新想一下，为什么？因为可能现在信用卡大家以前都是说，办了一张白金，办了一张金钻，办了一张黑卡等等，然后我就是皮包里面就放的那张信用卡。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你会看到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他是每一年选择他想要用什么样的信用卡。也就是说，可能在疫情前面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去日本旅游回馈越多越好。可是疫情一来，日本旅游哇，全部都不能用了，变成是线上购物的回馈越多越好。所以在整个市场的氛围里面，变成是说大家会跟着使用者的消费习惯，会跟着整个市场的生态在走。所以我觉得保持新鲜感，然后可以跟这些零售业或是这些相关 IoT 服务对接，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反过来说，大家就是全年之后会变成这个金融业者。那现在我们跟 LINE Pay 都是金融业者，其实在金融业者里面还有很多的资安，还有很多的法尊，还有很多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它的这个弹性跟它的变动，它不一定有办法有那么可以配合 IoT 或是配合整个消费市场的发展速度。那所以它非常重要的一块是说，如何在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这个建立的时候，同时间可以去满足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上的期待。譬如说现在像大家都在做外带外送，或是这样的疫情期间大家不能出门，没有办法面对面签约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金融业者以前有 KYC， 有一些资安的顾虑，还有一些相关的做法，能不能去满足法规的限制、法规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新鲜感、对于整个流行趋势的期待跟想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界面啊，会是未来各家支付业者非常非常重要的战场。谁先做得好，谁先让消费者满意，当然消费者就会选择谁。
哇，说的真好，就是现在就是看谁快，谁做得好，然后谁做得更有便利。那总结刚刚三位的答案呢，要在零接触金融服务的这个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当然就要靠便利性、场景，还有会员数，甚至是新鲜感来决胜负。那就目前来说，请问你们三位觉得要达到一样是消费者心中的这个首选的理想状态，还差哪一个关键拼图呢？先请黄总跟我们说明一下。
台湾的消费者对于数位银行、这个行动支付啦，或是线上啦这些应该是渐渐的对我们来讲是渐入佳境，他慢慢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消费者的，我们说那个他的 awareness， 就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应该是最后的一块拼图。就怎么样让消费者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的方便性。那我一直认为说，每一个人呢都要有两个数位账户，一个呢两种数位账户，一种可能是你现在就有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存网银的数位账户。为什么要有一个存网银的数位账户呢？因为存网银的数位账户，它是完完全全符合你目前需要的快速、便利，你可以掌握。我没有办法告诉消费者说，你这个做不到，我现在没有办法服务你，你到哪里去，那边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服务，这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那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消费者他应该要有这两个两种数位账户。但这个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跟消费者沟通、去教育，才能完成这个最后一块拼图。那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说使用习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使用者的习惯，或是这样的一个养成，这样的一个认知让它可以起来。那我相信这个台湾的这个数位金融的发展应该是蛮可以期待的。
好，那这些请出董。
我想说，我们将来未来这么多竞争，然后这么多 APP 的时候，大家手机上这么多 APP 的时候，大家就是大家是一个开启率也好，是一个蛮重要的，不然的话它这个 APP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怎么样诱导消费者去打开这个 APP， 你就是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那我们因为我们的通路 PizzaPay 的通路是因为超市，所以说我们平均来说会员是打一个月最好。如果是用 PizzaPay 的 P 平均数来讲的还是一个月大概最好开了12次，就是纯支付来讲的话是12次。那查阅它的明细啦，或者是点数啦等等，或是兑换啦，或者是印花啦等等，这是另外计算了。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个基本存在的价值在。那这个价值在的时候，对升级到全支付的时候一样，它是我觉得说怎么样它的点击率打开来就会留存在这个消费者手机里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那这个东西就等于说，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个主年龄层是比较偏高一点，但这个年龄层也是目前其他的一些行动支付并没有碰触到的部分。那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优势。那我们怎样把这个优势给现在的 P2P 是蛮简单的，所以说它的界面可是友善度比较高的，是单一单纯的。所以说怎样去把这些优点能持续再优化，不管在支付未来增加的转账或是买其他东西的各式的方式的界面更友善度的提升，然后使他愿意在我们留在我们这个 APP， 然后继续持续在使用这个 APP， 然后当然优惠了其他等等，当然应该都是应该不会输给其他的业者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说把画面把这个友善的界面整个做到最佳，然后使我们这个比较高偏高年龄层的都可以觉得很好用的话，我想说年轻人应该会觉得更好用，是这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因素之一。
那请邱总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那我们支付业界过去一年有一个笑话，有一句话开个玩笑，就是说这个数位支付喊十年了，不敌疫情一整年了，就是说这个疫情改变了所有的整个生态，然后过去我们大家投入的巨资然后去推动，其实不敌这个疫情的影响一整年。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带给消费者，我相信在无论是在这个流程体验或是相关的消费回馈，或者在相关的应用场景上面，我觉得当然都还有加强的空间，但是我想各支付业者、各网银业者甚至各通路业者其实都投入了蛮多在这上面，这些给 C 端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身上。那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这次疫情啊，为什么整个数位支付会这么大幅度的改变？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微型商家，譬如说大家举凡大家看到了这些市场上的摊商啊、夜市的摊商啊，甚至你去吃卤肉饭的那个摊位，可能它只有一个店面，这些中小企业的这些老板们，他们也加入了整个数位服务的应用，那带起了整体数位的浪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除了在顾及 C 端之外，在台湾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就是所谓我们的小老板小头家，这些 B 端如何在这个流程服务上面，如何在这个回馈甚至鼓励他们帮他们代客上面，甚至呢在这个应用场景上面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服务，更贴心的一些 advance 的一些需求上的满足，我觉得这会是我们整个支付业者在为台湾推动无现金支付的这条路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然后有赖大家也一起来努力。
最佳的防疫距离加速了零接触金融服务的发展，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三位来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金融科技如何打造出新的使用场景，也让我们对于创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有更美好的想象。再次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
节目最后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FinTech Line Ad 答题抽奖活动。那怎么参加呢？请大家打开通讯软体 Line 的主页，搜寻 FinTech Taipei， 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加入后请点开下方的点开看更多，找到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可以进行问答抽奖咯。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